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正在连线啊，湾区的资深地产经纪人凯宇啊，接下来跟您一起聊一聊我们马上即将迎来的新一届川普政府啊，他的一些政策会对咱们湾区啊，或者是整个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凯宇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好，那下面就请凯宇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你觉得据你了解的啊，川普他哪些政策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影响的呢？
最直接的影响呢，我想就是那个基建这一块哈，因为川普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地产商，他对地产的市场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呢他在他上一任总统期间，当他出访其他国家的时候，比如说像去了中国，他就对美国目前基建这个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感到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当选之后的第一个演讲里面，他也提到说他誓言要开始紧急的重建工作，就是 Rebuild America。 那这些举动呢，我相信都会大幅的拉动地产行业的增长，而且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大家对经济和未来更有信心。其次呢，我想就是这个效率部门，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大概提了一下这个马斯克主导的这个效率部门哈，他们要精简这个联邦机构，优化资源配置，还有削减冗余的开支。其实这里面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花费在那个illegal immigrants 非法移民身上的钱哈。那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在 illegal immigrants 上面的钱是$116 billion， 所以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能够把这些 illegal immigrants 的花费的我们这个纳税人的钱，如果能够如果能够把这个洞堵上的话，那我相信对美国的经济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其次呢，我想就是川普他也是一个支持那个工作机会回流到美国，他是想要在就是更多的实体的经济回归到美国，制造业啊什么这些方面都回归到美国。那这些的话呢，都会对大家的荷包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一个是就业机会多了，另外一个呢经济的增长会更好。所以呢每个人可能就是说对未来更有信心，买房的意愿也会更高一些。其次我想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energy cost 会下来，因为川普我们知道他是很支持那个 fracking 的，对不对？他们这个竞选里面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fracking oh baby fracking。 所以这个页岩油如果能够在美国继续开采，那能源的价格就会下来。那能源的话其实跟每一个商品的价格都有关系，因为就算有的商品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用不到能源，可是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一定还是会用到能源，所以能源价格下来之后，整个商品的价格就会下来。所以我觉得它会从根子上控制住通货膨胀的问题，让大家对未来更有信心。当然还有一个这个我是比较就是cautiously optimistic， 就比如说像那个马斯克他们的效率部门，他们甚至想要把手伸到那个国税局这一部分，从这个减税还有这个精简税法这个方面来入手哈。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这么彻底，但是我相信马斯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人，如果能够做成这一步那当然更好。那这一步如果达成的话，其实川普他的减税政策会 benefit 95% of Americans， 所以95%的美国人都会从这样子的一个税务的一个这个精简上面受益，那就等于是把更多的钱放到每个人的荷包里面。那大家如果说对未来很有信心，而且呢每个人的钱包也确实更加的充盈的情况下，买房的意愿会非常的高。所以我相信房地产的市场会真正的走向一个繁荣，而不是过去四年里面，因为我虽然在这个行业里面过去四年看到房价确实在疫情到现在是上涨，而且涨了很多，可是我自己也知道这是由于政府没有节操的印钱造成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印钞，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涨，不光是房子涨，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出去吃个饭，以前的话可能一个 meat dish 大概15到20块钱，一个素菜的话可能就是10块到15块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那现在的话你出去吃饭，你即使是一个素菜 大概也是17块到25块的一个价格，然后肉菜的话，基本上都是30块以上的。你看，不光是房子涨了20%-30%，那其实你所有的东西，就连你最基本的这个食物，不管是食材还是做好的这个餐馆的这些餐品，也都涨了，至少涨了30%-40%，所以这个很吓人。那我觉得以前是虚。就是那种虚假的繁荣，虚假的这种涨幅，但是以后呢，它会变成一个很扎实的一个真真正正由实体经济来支撑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涨幅。
OK，对，凯宇所分析哈，就是说未来4年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发展，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期待中的哈，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党派倾向，大家都希望经济好，对吧？都希望人们的这个钱包充足，购买力要强啊，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再持续下去哈。对，但是我觉得你分析的那几点，每一个都很值得我们就是掰开来聊一聊哈。首先你说到那个政府效率部哈，那么如果政府提高了效率，其实我也看了马斯克和那个维维克，就是他不是川普任命了2个人嘛，反正他们
没
都是
错，
企业家了哈。然后呢，
是的，
他们两个联合发了一个稿子了，在那个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就有说他们的思路。其实他们的思路就是要减轻联邦的法规，
没
然后
错，
呢把这些繁文缛节去掉。然后呢，这个当然就是有一些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全部都给砍掉哈。但是我就想到法规这一块，就是说，我不知道凯宇你有没有了解，就是说这个现行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法规对于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制衡和影响？如果这些法规拿掉了的话，对房地产行业有没有一个直接的效应呢？
这些方面好像倒还没有看到有相关的消息。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细的东西。他们现在应该着眼的都是框架性的，就是更这种基本的东西。那还没有 trickle down 到这个 detail 这个
OK，
层面。
好，所以就是还都是从振兴经济哈这些大方面，然后从有一个大的方向开始。那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如果是说未来4年我们经济搞上去了，然后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然后是尤其是实体业啊，能源产业能得到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那么利率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然后利率又会带动房地产的价格怎么变化呢？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哈，那这几年呢，通货膨胀一直增加，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支出太高了，而且呢，政府不断的在印钱，所以造成一个虚假的通货膨胀，倒不是说我们的实体经济真正的有那么好。那它这个虚假的膨胀，它就必须要用这个Fed 的这个利息来调控。那当我们当这些事情都过去之后，当经济真正好起来的时候，我相信通货膨胀也会有，可是。一般健康的通货膨胀维持在 2-3% 的话，其实对经济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刺激。那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要完全消除通货膨胀，我们是要把通货膨胀维持在这个2-3的这个水平。这样的话，对经济、对房市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那我想，当实体经济真正好起来的时候，利息维持那个通胀维持在这个水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觉得。我们的利息应该会回到4%左右，因为 Trump 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也一直让这个联储局降息，然后呢，基本上他的利息就是维持在这个四左右。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疫情的时候那个2%几的利息哈，那个我觉得是一个突发的天鹅事件导致的哈，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很可能，而且可能也不见得健康。但是我想，回到五以下在四左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现象，
那如果咱们的联储局的利率回到那儿的话，哈，那么你觉得房价会再继续涨吗？就是一般来说，利息降了，房地产利率也会跟着降，哈，那大
对，
家
所以
就
我
会
自己对房市
蜂拥
还
而
是，
上。
对我自己对房市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想我们的房市还是会继续增长的，至少湾区这边。我们的股市、我们的那个数字货币各方面其实都很好，那我相信，这个创新精神在硅谷也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硅谷的房市，至少在下面的这个任期里面，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OK，好，确实，这个川普还没上任呢，就是选前压住的情绪，压住他赢，股市就蹭蹭涨，然后他一赢了就哇涨得更多。那么
没
他
错，
一当选了的话，哈，就他本身的自身的这个政策属性哈，就是比较会就是偏向经济啊、能源呐、比特币啊这个加密货币的发展啊等等哈，哎，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从市场上面可预见性的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凯宇，最后如果让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买房卖房的朋友一些建议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其实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呢，每一年的秋冬时期其实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虽然现在市场上房源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合适的房子不见得有那么多，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在秋冬的时候入手一套合适的房子，可能会省不少钱。因为明年春天的话，我自己是已经做好准备，明年春天可能是一个非常抢、非常火爆的一个 season。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买房需求的，可能最好是在这个今年年底之前入手会比较好。那如果卖房的朋友呢，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太着急。首先已经进入冬天，这个雨季也开始了，所以呢，周末的这个 open house 其实也不是很好做，因为下雨天大家出来看房的意愿也没有那么高。如果说你没有一个emergency 或者没有一个 urgency 需要出手的话，你可以等到明年二三月份再上市，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谢谢凯宇的建议哈。那如果最近朋友啊有想买房，凯宇说建议，或者这个空档是你一个出手的时机哈，感兴趣的房就可以动起来了哈。那如果有想请您帮忙的朋友，凯宇怎么联系你呢？
我的电话是408-394-4174。
好，408-394-4174，408-394-4174啊，凯宇，我们采访过多次了哈，在湾区深耕房地产很多年了，尤其是中半岛南湾。那大家如果有买房卖房的需求的话，不妨可以打个电话哈，咨询一下凯宇。好，最后谢谢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订阅，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